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11月18号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也就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们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0赫，39.76米，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北韩在星期五表示，只要美国和南韩继续举行联合军演，北韩就不会和美国谈判。而中国特使就和北韩的高官会面，强调传统的友好关系。津巴布韦各地发生示威，要求穆加贝辞职。美国国务卿特森话
：We all should work together for a quick return to civilian rule in that country in accordance with。
特森话：所有人应当一起努力，争取让津巴布韦尽快依据本国宪法回到民官统治，最终必须由津巴布韦人民嚟到选择佢哋嘅政府。已经宣布辞职的黎巴嫩总理哈里里飞抵巴黎，法国总统马克龙被指望帮助解决黎巴嫩的政治危机。今晚除了有时事经纬环节之外，专题节目有建国诗话和流行美语，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又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北韩在星期五表示，只要美国和南韩继续举行联合军演，北韩就不会和美国谈判。北韩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韩泰松星期五在日内瓦接受记者专访的时候说，这个是威胁，是对付美国核威胁的核威胁。韩泰松说，在继续发生利用核装备、航母和战略轰炸机的军事演习，提高针对北韩的这类军演。11月11号，美国和南韩在南韩东部沿海开始了为期四日的联合海军演习。南韩军方说，这个对北韩的明确警告。在华盛顿，美国国务院官员对北韩的讲法说，美国和亚洲盟国的联合军演长期以来一直是合法的，以防卫的目的的活动和北韩的非法核项目和弹道导弹项目以及试验是不一样的。南韩军方上个星期在声明当中说，联合军演是为了展示在危机发生的时候以优势力量击败北韩挑衅的坚定意志和高度备战能力。另外，美国和日本在星期四在冲绳附近海域开始了海军联合军演，这次演习也是为了向北韩发出强烈的信号，展示美国迅速调动强大军力的能力。中国在星期四说，解决北韩问题的双冻结的建议仍然是最好的选择。在此之前，美国总统川普说，他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否定了以冻结换冻结的建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纽特星期五尽量淡化这个分歧，他说习近平承认拥有核武器的北韩是一个严重的威胁。纽特在记者会上说，很多国家喜欢谈论以冻结换冻结的设想，但这个是行不通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特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宋涛星期五在平壤与北韩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北韩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党中央副委员长崔龙海会面。据路透社报道，北韩官方媒体朝中社拍摄的画面显示，由宋涛率领的中国代表团星期五在平壤国际机场受到北韩官员的迎接，画面内容无法得到独立的证实。朝中社说，宋涛向崔龙海具体通报了中共十九大的情况，并且强调了中方稳步发展两国两党之间的传统友谊关系的立场。宋涛前往北韩只是一周之前，美国总统川普刚刚访问了北京，他在北京期间敦促以更大的，特别是来自中国的行动来到压制北韩。上次中国派遣特使访问北韩在去年二月。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以及其他城市在星期六发生示威，呼吁穆加贝总统辞职。据报道，93岁的穆加贝拒绝军方、他自己的政党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内的成员以及其他政治活动人士要他辞职的要求。穆加贝已经担任了37年总统。津巴布韦军队星期三控制关键的国家设施，将穆加贝软禁，并且镇压了军方所说的穆加贝周围的罪犯，包括内阁成员、党内高官和学术界人士。穆加贝星期五在公开场合露面，这个是军队控制国家设施并且开始要求穆加贝落台的谈判之后，穆加贝第一次露面。穆加贝在哈拉雷主持了一个有1000多名学生参加的大学毕业典礼的仪式。在仪式上面，穆加贝有几次是瞌眼瞓，对当前充满不确定的政局闭口不谈。 美国国务卿迪勒森在华盛顿举行的美国国务院有关非洲贸易、安全和治理部长会议上发表讲话的时候表示，美国希望津巴布韦恢复正常。
We all should work together for a quick return to civilian rule in that country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constitution.
所有人应当一起努力争取让津巴布韦尽快依据本国宪法回到民官统治。津巴布韦有机会踏上正确的道路，这条道路必须包括民主选举和尊重人权，最终必须由津巴布韦人民来到选择他们的政府。已经宣布辞职的黎巴嫩总理哈里里星期六早上飞抵巴黎，法国总统马克龙被指望帮助解决黎巴嫩的政治危机。哈里里较早前在沙特阿拉伯的电视台上宣布辞去黎巴嫩总理的职务，引发政治混乱。法国总统办公室发表声明说，哈里里星期六下午在爱丽舍宫与马克龙总统会面，然后哈里里将会陪同家人和马克龙总统共进午餐。目前未清楚两个人是否将会对媒体发表讲话。马克龙星期五在瑞典说，法国没有承认哈里里的辞职，因此将以总理的规格进行接待。他还说，哈里里将会在同数日或者是数星期内返回黎巴嫩。长期以来担任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的莱德斯马抵达马德里，受到他家人的迎接。莱德斯马说，委内瑞拉现在不是位于悬崖的边缘，而是已经是陷入深渊，他正在崩溃，这个正是他要与拉霍伊首相所要谈论的。莱德斯马自从被指2015年阴谋政变以来一直被软禁，他说他星期五逃离软禁，经过几十个警察和军队的哨站，最后抵达哥伦比亚。美国总统川普说，他在能够审议所有关于动物保护的事实之前，暂时不会就是否允许大型猎物标本进口作出决定。川普总统星期五在推特上发文说，他将会与内政部长一起进行研究。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在美国东岸时间11月15号星期三早上公布2017年年度报告。在香港问题上，这个委员会和上个月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公布的报告书立场大致相同，指北京是增加干预香港内部的事务，使到一国两制的运作成为疑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在有关香港的部分说，过去20年，北京方面继续不断蚕食指导中国与香港关系的一国两制政策精神。在过去一年，中国政府加强对香港政治事务的干预，尤其是在香港政府和公民社会当中变得更加普遍。委员会列举出几个值得注意的例子，包括北京采取法律手段，以宣誓誓词被更改为理由，取消6名民选立法会议员的资格。报告指这些事件已经被外界质疑香港的司法独立和言论自由，并且严重削弱泛民主派在香港立法会来的声音。而另外，继2015年发生的铜锣湾书店事件之后，中国派出的人员在2017年1月再次以显然是法外绑架的方式带走一名在香港境内居住的中国富商，使到外界担心香港的法律能否继续保障居民权利。报告书认为，被广泛认为与中国大陆地区有明显分别并且享有独特地位的香港法治正面临多方面的挑战。受到中英联合声明和香港基本法保证的言论自由亦同样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这些挑战包括来自当局对民主活动分子的镇压，对香港传媒、大学和其他个人因为企图符合北京的看法而进行自我审查压力。这份报告书认为，北京方面可能害怕香港的政治高度自治将会鼓励中国各地的民主派人士要求在地方上获得更多自治和民主，因此就借香港特区政府打压要求实施更大政治改革的示威者。 USCC 的报告书特别举出林郑月娥获选成为新任特首之后第二日，香港警方高调预约拘捕多名参与示威的立法会议员和民主活动人士。对于林郑月娥能否在她的特首任期内推行政治改革，将特首和立法会所有议席全面普选，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对此并不乐观。这份报告书同时也注意到北京在过去一年更加积极参与在香港的经济活动，例如在香港上市的中国国有企业被下令要在公司的章程内正式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公司内的角色。 此举是引起了投资者担心中国政府是否要干预企业的业务运作。在中国和香港经济整合之下，连接香港和深圳两地股市的深港通启动，这个是继沪港通和中港债券通之后一系列目的在于吸引全球投资者进入中国国内市场的最新措施。香港强大的法治和经济开放性早已经成为国际贸易和投资的重要目的地点。如果企业和个人因为对北京侵蚀香港的法治、政治自主和其他自由的行为而失去信心，观察人士就开始怀疑香港能否有力继续维持作为亚洲主要金融中心的地位。同时，中国对香港承诺的高度自治侵犯情况日益加剧，为美国政府实施对香港的政策带来障碍。USCC 的报告书强调，香港是美国贸易和投资的重要目的地和合作伙伴。香港作为重要的国际经济组织参与者，亦发挥了宝贵作用。委员会的报告书引述部分观察人士的评论，认为鉴于中国近年不断入侵香港的民主制度，香港正在失去了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合作伙伴这个独特的地位。报告书特别提出，美国在该地区的盟友和伙伴，特别是台湾方面，亦正在以不安的态度密切关注事态发展。要想美国继续和香港保持强而有力的联系，中国恪守对香港的一国两制、高度自治的承诺是必要的条件。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报告书建议重新执行根据在1992年通过的美国香港政策法，有关美国国务院每年向国会递交有关香港情况的年度观察报告，使到美国国会可以掌握到有关香港最新和最权威性的情况信息。有关的年度报告应该包括当局评估香港在过去一年是否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之下维持足够的自主权，以及其他有关于美国在香港利益的情势发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任敬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台湾陆委会在星期五就两岸经贸交流举办研讨会，预定有两名的中国大陆的学者参加，引起瞩目。不过两个人接到未说明的讯息之后，临时取消出席。陆委会表示用尊重、理解和平常心的态度来看待这个决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的报道。
今年适逢两岸开放交流30周年，台湾陆委会举办了多场研讨会，在每一场的议程表上面都不见到大陆学者的踪迹，但是在陆委会星期五举办的一场题为《两岸经贸交流回顾与前瞻国际研讨会》前一日公布的新闻稿和当日发送的大会手册里面，都可以看到两名大陆学者预定参加这次的研讨会，引起媒体的关注。在原定计划里面，上海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盛九元将会在下午的第一场次里面主讲两岸经贸回顾与台商投资的前景，而在第二场次里面，天津南开大学台湾经济研究所教授朱磊将会参与两岸产业竞争合作与台湾产业发展的讨论。台湾陆委会主委张小月出席了研讨会的开幕式，就两岸经贸交流致辞。他说2017年1月到9月两岸贸易金额达到$995亿，较上一年同期增长了 18.9%， 高于整体对外贸易增长的 14.5%。 两岸经贸关系持续密切，是台湾经济发展重要的一环。
政府非常珍惜两岸交流既有的成果，尊重1992年两岸香港会谈的历史事实。
张小月说政府珍惜两岸交流的既有成果，尊重1992年两岸香港会谈的历史事实，努力维护两岸已经签署并且已经生效实施的各项协议。张小月表示，未来台湾政府将会继续展现善意弹性，向对岸伸出友谊的双手，敦促海峡两岸实事求是，展现新思维。张小月致辞的时候，虽然未见到两名大陆学者，不过媒体猜测这两个人可能到下午才会出席。张小月在致辞之后对媒体表示，用平常心来到看待这件事。
我想我们是用平常心来看待，因为我们现在就是鼓励两岸之间的学者要多交流，我们欢迎中国大陆的学者到台湾来参加相关的研讨会。
张小月说他们都是以平常心来看待的，他们鼓励两岸学者多作交流， 他们欢迎中国大陆的学者来到台湾来参加相关的研讨会，他们也希望台湾的学者能够多到对岸，他们觉得这样的学术交流是一个很好的事，他们会用平常心来看到这个事情。不过在中场休息的时候，确定两个人在最后时刻取消出席。这次研讨会的执行单位商业发展研究院董事长许添才对媒体表示，两名学者确实已经来到台湾，而且早上已经坐上了他们安排的车，准备要来参加研讨会。
因为没有什么理由，他说 我接到消息，就他们已经上车在途中，要来会场的途中。
许添才说并没有什么理由，就说他们接到消息不能够来了。当媒体又问那是什么时候他们跟你说的呢，许添才就说就是他们已经上了车要来会场的途中，那个就是在早上八点多的时候，他们就跟司机说他们接到讯息不能够来了。而接到的讯息是哪一方面的讯息呢？许添才就说那他就不知道了。出席研讨会的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对媒体表示，尊重两名学者没办法与会的决定。
我们想说这个学术交流两岸之间彼此的学术交流还蛮频繁的啦，那我们是持续欢迎他们来。
邱垂正说两岸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还是相当频繁的，他们持续欢迎大陆学者来，对于他们今天突然间接到消息不能够与会，他们是尊重理解平常心。陆委会指出，今日研讨会来到参与的学者是来自日本、美国、新加坡，超过200人的出席，对台湾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和两岸经贸交流的未来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台北的采访报道。
今年是台湾解除戒严30周年，回顾台湾民主转型过程当中，教会曾经发挥催化作用，再对比今日北京当局对西方宗教的严格的控制，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民主化的前行道路非常艰难。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星期二在全球台湾研究所一场关于宗教与台湾民主化的座谈会中，台湾玉山神学院助理教授陈文山说，中共当局对教会的控制所产生的寒蝉效应近年来已经扩及香港，现在连台湾都开始受到影响，一些教会为了到中国宣教亦都开始自我束缚。避开敏感话题，
我认识不少香港的这个神学院的教授，他们也慢慢的开始就是不太愿意碰触比较敏感的议题。
陈文山对美国之音说，他认识不少香港神学院教授，他们亦都慢慢开始不太愿意碰触比较敏感的议题，有意识的选择沉默，在一些议题上选择沉默，这个情形甚至会影响到台湾，因为他们亦都开始发现台湾的一些宗教组织，他能够办很大的活动，他的钱从哪里来，所以台湾最近亦都开始想说，他们要过宗教法案，就是去查这些宗教团体的资金流向，因为他们担心发生在香港的事情会重复发生在台湾。陈文山说，中国并没有真正的宗教自由，在中共统治下，宗教被用来作为控制人民的手段，监控教会的手法有如当年的国民党一样。
发生在国民党统治台湾时期的那种宗教审查制度，就派一个人，派一个党工坐在下面听你讲道，然后检查。
陈文山说，发生在国民党统治台湾时期的宗教审查制度，就是派一个人，派一个党工坐在下面听你讲道，或者检查你的出版刊物。陈文山说，他认识的一些中国非政府组织工作者和教徒说，他们会分辨场合，就是如果在公开场合他们有些话就不会讲，只有在私下，例如以观光的名义来到香港和他们碰面的时候，他们才会讲出真正的想法。1977年，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曾经发表人权宣言，呼吁美国总统卡特在与中共关系正常化时坚持保存台湾人民的安全、独立与自由，并敦促当时的国民党政府采取有效措施，使台湾成为一个新而独立的国家。但没几耐之后，其总干事高俊明牧师即因协助异议人士施明德逃亡而被当局逮捕入狱。1960到1970年代曾经作为天主教教士在台湾传教的民进党驻美代表处主任彭光礼说，基督教在台湾有很多派别， 国民党执政者蒋介石同佢嘅妻子宋美龄亦都系基督徒，但系佢哋被塑造为系好基督徒。喺权威统治下，宗教团体都唔愿意涉及政治。但基督长老教会因日本殖民统治前即在台湾南部立足，并以台语传教，出版教会刊物，其本土化与教育性亦都成为戒严时期生活喺国民党极权统治下台湾本土政治精英在追求社会正义及人权自由的重要精神支柱，亦因此在台湾民主化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彭光利说，在今日民主化之后的台湾，社会上对各种宗教都极为开放包容，对来自东南亚国家的穆斯林新移民亦都可以从更多互动之中了解他们的信仰。而在中国，由于执政当局对宗教的严格控制，只有官方认可的教会可以公开活动，地下教会仍然受到严厉的打压，基本的宗教自由仲是极为有限。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四通过了大规模修改美国税收政策的法案，这些改变最终将会大幅削减公司所得税，并且削减几百万中产阶级美国人的税。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众议院在川普总统11月16号星期四主控众议院的共和党团会面后，很快采取行动，以227票对205票的表决结果克服民主党议员的强大阻力，通过税改方案。在这个之前，众议院共和党人对有足够票数通过税改方案表示乐观，这些改变会将公司税从属于世界最高列的 35% 削减到 20%， 并削减数百万中产阶级纳税人的税额，不过并不是每个中产阶级人士都能够减税。这项方案将使美国$200,000,000,000的长期债务再增加$15,000,000,000。川普总统执政十个月后，仲未有任何重大立法胜利，他一直敦促国会在圣诞节前通过税改方案。不过这些修改措施具有争议性，没有任何民主党议员宣布支持这样的方案。参议院的共和党领袖亦推动他们自己的税改方案，但是参议院版本的命运并不确定。共和党人在参议院只有52席对48席的优势。代表威斯康辛州的罗恩·约翰逊参议员星期三成为第一个宣布反对两院税改版本的共和党参议员。他说税改方案在帮助小企业减税方面做得不够。民主党人反对共和党的减税努力，他们认为这个就是使美国最富有的纳税人大大受益，对其他人的帮助远远不够。几乎所有美国人都将受到税改方案的影响，但是由于全面税改方案不断变化，现在就确定具体某个人能否少交税还未那么容易计清。川普在他的推特上说就快要减税了，他还抨击民主党人不支持减税。他说民主党人为什么抵抗为中产阶级和公司就业大规模减税，原因是阻碍和拖延。众议院的重要共和党领袖海文布雷迪说，众议院的方案代表着一条大胆的前进道路，将使我们国家一劳永逸的冲破增长缓慢的现状。不过由于川普要求国会将一项涉及奥巴马医保的条款加入到法案中，这个使他的税改努力变得复杂。奥巴马医保法规定多数美国人必须购买医疗保险，否则就要支付罚款。税改法案取消这样的要求，国会的共和党人今年曾经大力推动全面改革美国医疗政策，并废除奥巴马医保法，但是他们的努力以失败告终。民主党议员和某些共和党人反对将医改法内容加入税改法，如果税改方案保留这样的内容，有可能影响他的通过前景，特别是在参议院。川普总统在访问亚洲五国期间曾经发推话，他为共和党众议院和参议院如此努力的减税并且改革感到骄傲，他们接近了，现在是不是要终结不公平和极不得人心的奥巴马医保强买保险规定，并进一步减税。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了，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com MOBI 的，而繁体版地址呢就是 tw.voa.mobi 的。赶快用你的手机试一试，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波兰政府正在讨论拆除著名的斯大林式摩天大楼华沙科学文化宫。很多波兰高级官员认为，清除首都这个最主要的地标的建筑是正在实施的去共产主义行动的一部分，同时也可以为波兰独立100周年献礼。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波兰内务部长博拉希克11月16号表示，波兰正在进行着去共产主义行动，带有共产主义色彩的街道地名都被更改。首都华沙最主要的地标式建筑科学文化宫是苏联和俄罗斯主宰波兰的象征，因此必须拆除掉。他说，这一栋斯大林式摩天大楼会影响公众，特别是年轻一代人对历史的看法。博拉希克说，去共产主义，清除共产党专制象征，这个是目前执政的波兰法律正义党在选举中对选民所做出的承诺，因此波兰必须要清除那些保留至今的共产主义传统。波兰副总理和文化部长格林斯基没几久之前亦都表态支持拆除这一栋的建筑。他说，政府高级官员正在对此展开讨论，由于明年将是波兰独立100周年，拆除这一栋斯大林式摩天大楼可以成为波兰独立百年庆典的礼物。波兰国防部副部长卡夫纳茨基亦都同样认为，这个将是献给波兰独立100周年的好礼物。在这一栋建筑的原址上可建设商务中心。卡夫纳茨基说，如果做出拆除决定，波兰军队能够完成爆破任务，对波兰士兵来说，这个将成为一次好好的演习行动。波兰通过立法，目前正在实施的去共产主义行动要求推倒和清除带有共产党专制色彩的塑像、浮雕，一些街道和建筑物等地名亦都必须更改。但华沙科学文化宫10年前被列入建筑文物之列，推倒这一栋建筑还需要克服一些法律障碍。时事评论人士伊克洛夫说，波兰将纳粹法西斯和共产党的占领相等同，特别是在普京统治俄罗斯的今日，波兰更加没办法容忍遭受共产党奴役的象征仍然保留。伊克洛夫说，波兰特别想清除苏联在波兰存在的那些象征，尤其是在乌克兰危机后，俄罗斯不再受到公众的同情和尊重，来自俄罗斯的都是威胁，这些因素都进一步推动和加快波兰的去共产主义行动。俄罗斯官媒说，科学文化宫是当年苏联送给波兰人民的礼物，3000多名苏联建筑工人从1952年起用了3年的时间建成了这一栋50多层高的摩天大楼。华沙科学文化宫由斯大林亲自提议建造，曾一度被称作斯大林科学文化宫。苏联否定和批判斯大林后，这一栋大楼里面有关斯大林的浮雕和画像当年亦都被清除。共产党政权垮台前，波兰马克思列宁主义出版社、波兰社会科学院、波兰苏联友谊中心都曾经设在这一栋大楼里面。华沙科学文化宫与号称七姐妹的莫斯科的七栋斯大林式建筑共同出自一个建筑师之手，亦都被认为是莫斯科的那一些斯大林式摩天大楼的翻版。莫斯科的七栋斯大林式摩天大楼目前被用作酒店、公寓住宅、莫斯科大学主楼以及俄罗斯外交部办公大楼。波兰媒体记者说，与莫斯科七栋不对公众开放的斯大林摩天大楼不同，华沙科学文化宫对外开放，里面目前设有餐馆、剧院、电影院、商店、书店、博物馆、会议室以及一些商业公司的办公室等等，因此这一栋大楼被推倒可能会对华沙市民带来不便。在冷战时代，著名的英国披头四乐队曾经在这一栋大楼中演出过， 但是这一栋斯大林式摩天大楼建成没几久之后，立即就发生了一系列跳楼自杀事件。在共产党政权垮台后，波兰亦都曾经多次出现过要求拆除这一栋大楼的呼声。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中国江西抗强拆杀官案的律师罕见被拒出庭辩护。中国三个律师在四川法院被殴，财物遭到扣押，引起关注。中国律师最高检控控告有关709拘捕案两位主要律师的儿子被边防拦截护照被废。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海内外高度关注的中国江西锦州老村民明经国抗强拆杀官案11月16号在锦州中院是开庭，但法院不允许从黑龙江赶去开庭辩护，手续合法齐全的委托律师出庭，理由是没办法核实律师事务所信件的真实性，引发舆论哗然。做过15年全国人大代表的黑龙江资深律师池淑生星期四在微博上披露，做律师38年第一次没有坐到法庭的辩护席上，而是坐在法院门口，担心这样拒绝律师出庭的理由会限制所有的律师出庭。江西锦州南康乡63岁的明经国今年3月17号和强拆他的老屋的乡人大主席卓宇和村干部多人发生争执，卓宇被明经国用镰铲击伤，因为伤势过重送医后死亡。明经国被以故意伤害罪刑拘，后来被以更加严重的故意杀人罪批捕和起诉。据维权网和律师本人消息，三位中国维权律师11月17号在四川凉山会理院法庭是法院开庭，分别遭到殴打、入院救治和随身电脑、手机、公事包等财物被扣查，引发外界对中国律师执业境况普遍和日益恶化，以及法院能否依法治国的严重关注。报道说，卢廷阁、洪东梅和黎洪兵星期五上午在会理院法院开庭，法官要求律师将电脑、公事包等交给法警，不可以带入法庭。律师由于开庭档案卷都是存放在电脑里面，被收缴之后没办法履行辩护的职责，不同意上交，法庭就宣布取消开庭，合议庭法官、公诉人都离开法庭。三位律师在四川凉山会立法院的遭遇引发外界强烈关注，质疑法院粗暴违法侵害律师正当执业权益的行为在度普遍扩大化。美国之音记者星期六多次致电会理法院涉事的法官和法院正副院长的手机，希望获得法院方面对事件的回应，但都无人接听。中国709拘捕案两位主要律师的儿子近日遭到天津机场边检非法拦截出境，并且销毁护照之后，星期五循合法的途径到最高人民检察院维权控告，但是被拒绝受理。据律师权益关注网等消息，2015年709案最早被拘捕的包龙军和黄宇律师11月17号下午前往最高检举报中心控告有关他儿子包卓轩11月13号下午从天津准备搭飞机飞往日本东京旅游，被边防拦截，说他出国之后有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并将他的护照剪去两个角，要求有关部门书面道歉，并且为包卓轩重新办理护照和赔偿机票的损失等。不过举报中心的工作人员说，此事不归检察院管，拒收控告的材料，要他先到公安部投诉。伊斯兰国组织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受到重创之后，他们大批的武装人员进入阿富汗，再次占据地盘，并且可能将之作为向西方和俄罗斯发动攻击的新的基地。阿富汗官员对美国之音说，伊斯兰国组织可能有多达3000人进入阿富汗，其中很多来自巴基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再次否决了延长对叙利亚境内使用化学武器的国际调查许可权的决议。俄罗斯一日之前曾经针对一项类似的决议行使过否决权。日本提出的决议案将延长调查期限30日，以便有更多的谈判时间来达成妥协方案。调查的重点是查明什么人在背后策划了在叙利亚境内的化学武器攻击。比利时法官星期五没有针对西班牙对被罢绝的加泰罗尼亚领导人普伊格德蒙特发布的欧洲逮捕令作出裁决，而是将下一次的审理的日期定为12月4日。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代表明尼苏达州的美国民主党参议员弗兰肯星期四向一名洛杉矶播音员道歉，并且要求国会对自己进行道德调查。那名的新闻从业人员说，弗兰肯在他们2006年一起到中东慰劳美军的时候是强行亲吻他。在两年之后，弗兰肯选上参议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包曼在国会山报道。
弗兰肯在一份声明里面说，他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道歉。他尊重女性，他不尊重那些不尊重女性的男性，他的行为令人有理由质疑他的态度，这个令他觉得羞耻。几小时前曾经担任电视主持人和花花公子穆特儿的利安推登说，弗兰肯在他们2006年一起到中东慰劳美军的时候，在没有经过他同意下亲吻他，而且抚摸他，他不喜欢这样。推登说，当时是知名电视喜剧演员和作家的弗兰肯强吻了他。当时他们正在排演一出搞笑剧，其中一个桥段需要弗兰肯锡他。推登说，弗兰肯伸出舌头硬是放在他的嘴里面。推登在 KABC 电台网站的文章里面说，他能够想到的就是尽快到卫生间洗了他的味道，他觉得很呕心，而且被侵犯。劳军结束后，代表团飞回美国。推登说，他在飞行途中睡着了，被偷拍一张弗兰肯笑着对他空袭的照片。推登说，他无法相信他在没有经过他同意在他睡着的情况下碰他，他觉得又被侵犯、尴尬、被轻蔑看待、被羞辱，怎能够有人这样对他空袭而觉得好好玩。这张照片已经在电视新闻网被广泛流传。弗兰肯说，他不知道他拍那张照片的时候想着什么，亦不重要。有没有藉口现在看到这张照片，对自己感到好厌恶，这个不好笑，完全是不适当。参议院多数党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要求道德委员会审查弗兰肯的行径，弗兰肯亦同意这项做法。他说他请求进行道德调查，而且他乐意配合。其他参议员很快地发表意见。民主党内华达州参议员海瑟林·寇尔特兹·马斯托发表声明说，他深深感到失望，这类行为对任何公职人员来讲是不能够接受，他支持道德委员会的程序以及对这个不当行为的调查，并且期待听到更多他的同事对于这件事的看法。麦康奈尔在声明中说，如同所有可信的关于性骚扰或者性侵犯的指控，他认为道德委员会应该检视这件事，无论是哪一党，骚扰和侵犯是完全不可以接受，无论是职场或者任何其他地方。美国南方阿拉巴马州12月12号的参议员特别选举亦蒙上了性指控，很多位女性指控阿拉巴马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候选人罗伊莫尔几十年前做出性方面的不当行为，当时他们是青少年，而莫尔是一位30多岁的地方检察官。莫尔星期四再次否认这些指控，并且说这些都是捕风捉影的政治陷害。他说这些是麦康奈尔和他的亲信从阿拉巴马州人民窃取这一场选战的做法。白宫说，川普总统认为对莫尔的指控非常令人困扰，应该严肃对待。白宫说，川普相信应该由阿拉巴马州人民来决定莫尔是否能够坐上参议院席次，但是他认为如果这些指控被证实，莫尔应该退出选举。一些共和党、民主党议员正在推动立法，要求议会全体议员和员工接受反性骚扰的训练。全美各地的女性还有一些男性，最近几星期在50位女性，大多数是荷里活演员指控影视大亨哈维·温斯坦性侵之后，纷纷公开他们几十年来遭受性骚扰的经历。骚扰者多半是职场上有权有势、能够掌握他们职业发展的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包曼从国会山发来报道。
基因编辑对于未来医学的发展是非常重要。加州一名身患罕见遗传性疾病的男子接受了改变基因的注射治疗，这个可能会使他痊愈。44岁的布莱恩·马德克斯奇迹感是生存了下来。他曾经身患亨特氏综合症，这个是一种罕见的遗传性的疾病。44年以来，他接受了26次手术。
It seemed like I had a surgery every other year of my life. 佢话睇起上嚟呢个好似系佢一生每两年做一次手术，但呢个从某种程度上系影响咗佢，因为佢努力做一个专业嘅厨师，但系因为佢一年里边要离开几个星期嘅时间，呢个就妨碍咗其他嘅同事。而家佢同意成为一项新型基因疗法嘅试验品。医生话呢个可以改变一啲遗传病嘅治疗方式。
Ultimate goal is to get into children and as young as possible, so as they don't suffer any of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disease as they get older.
桑加莫生物科技公司嘅桑迪麦克雷话：，佢哋嘅终极嘅目标系要覆盖到儿童同埋尽可能年轻嘅群体，咁样佢哋就唔会喺岁数越嚟越大之后遭受到疾病嘅困扰。亨特氏综合症嘅病患存在住基因缺陷。他们的身体不能够生成一种关键的物质来到分解碳水化合物，这样会引起各种并发症，病人通常在10到20岁之间死亡。
Children with Hurler syndrome untreated will die before age 10. Children with Hunter syndrome may survive as late as age 15.
明尼苏达大学的切斯特·惠特里博士说，患有赫勒氏症的儿童如果得不到治疗会在10岁之前死去，而患有亨特氏综合症的儿童最多就可以生存到15岁，但这两种病都要经过非常先进的临床治疗。马德克斯接受的注射可以使他痊愈，他的工作原理是这样的，就是将健康的 DNA 和两个蛋白输入到病毒里面，一旦被注入体内，这些病毒就会进入肝脏，医生希望他们能够渗入被损坏的肝细胞，这种蛋白将会切开 DNA 输入新的指令，并且修复问题基因，这个应该能够刺激肝脏自身生成健康的细胞。在至少一个月之内，医生没办法知道这个过程是不是成功。
This hopefully is the beginning of a large scale, large effort to be able to cure them.
哈马兹博士说，希望这个是大规模医治的开始，令到一些遗传性疾病能够得到治疗。这个团队正在研究其他的遗传性的疾病，白血病也可以从这项独特的药物疗法当中受益。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们这一节的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阿伯拉罕·林肯1860年11月当选美国总统，他宣誓就职时面临着美国历史上最严峻的危机，因为南方各州终于就奴隶制全废问题开始将退出联邦的威胁付诸行动。南方各州不希望林肯当选，他是共和党人，而共和党反对蓄奴。林肯从来没说过要结束南方的奴隶制，他觉得什么人都没权利这样做，但是同时他亦不希望看到奴隶制度的进一步扩张。林肯对南方人说，你们认为奴隶制是正确的，应该推广，我们认为奴隶制是错误，应该限制，这个就是问题所在，是我们之间唯一的严重分歧。在主张蓄奴的极端主义者看来，这一点就足够了，他们相信林肯和他所在的共和党不用几耐就会赢得国会和联邦最高法院的控制权，跟着下来他们就会修改宪法，全面禁止奴隶制度。就算这种情况不发生，南方人总是忧心忡忡，他们指出，除非将奴隶制对外推广，否则的话，南方奴隶的人数迟早会过剩，使黑人和白人为控制权发生冲突，其中一方终将被消灭。因此，总统选举前，南方人就开始考虑，如果林肯当选，他们应当采取的对策。十月初，南卡罗来纳州州长威廉吉斯特写信给南方各州，信中说大家应该共商大计，考虑林肯一旦当选他们应该采取的行动。吉斯特说，大选结果一宣布，南卡罗来纳州就要召开特别大会。 吉斯特仲话，如果有其他边一个州宣布退出联邦，南卡罗来纳州一定紧随其后。如果其他州都决定留在联邦里面，南卡罗来纳州就单枪匹马自己行动。南方各州在回信中表达了各自的立场。阿拉巴马州和密西西比州表示，他们不会单独退出联邦，但是愿意跟在其他州后面。路易斯安那州和乔治亚州说，除非北方对南方采取行动，否则他们不会退出联邦。北卡罗来纳州表示，还未决定要怎样做。除了南卡罗来纳州州长吉斯特以外，似乎没有人愿意带头退出联邦。1860年11月6日，阿伯拉罕林肯当选总统。消息传来，南卡罗来纳州群情激昂。对于很多人来讲，林肯的胜利就意味着南卡罗来纳与美国联邦的一刀两断，标志着南方独立的开始。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两位联邦参议员，一名联邦大法官和一位联邦税务官员先后宣布辞职。美国国旗换成南卡罗来纳州的州旗。州议会决定12月17日召开特别大会，就退出联邦一事做最后决定。南方其他几个州亦采取类似行动。退出联邦的问题与奴隶存废的问题一样，是南北双方意见分歧的焦点。南方人声称自己有权和平退出联邦，但是北方人并不认同，他们觉得这个是叛国，会引发内战。林肯宣誓就职前的几个月里面，总统布坎南试图化解争端。首先，布坎南建议召开一次全国性的特别大会，给南北双方协商解决争端，结果遭到内阁里面南方人的反对。布坎南又提出第二项方案，就是发表包括司法部长意见书的强硬的政策声明，明确表示为保存联邦的完整，政府不惜动用武力。这项方案同样遭到内阁里面南方人的拒绝。布坎南只好同意缓和声明的口气，只是强调说总统有权派兵进驻某个州，协助联邦警方执行联邦法院的裁决。但是如果联邦法官辞职，没有联邦法院的裁决，就讲不上执行和不执行的问题了。因此，向南卡罗来纳州这种联邦官员已经辞职的州派兵，无异于对这个州发动战争。按照美国宪法的规定，只有国会才有权宣战。布坎南接受声明的措辞，他巴不得给国会来处理这个棘手的问题。国会亦束手无策。南卡罗来纳和北卡罗来纳州的国会议员都已经做出难以改变的决定。来自美国大南方的多数国会议员都不想留在联邦里面，主张退出联邦。而同时，北方很多议员都是因为保证不被奴隶制向西部蔓延才当选，他们亦不愿意出尔反尔。一些议员希望布坎南在向国会发表的年度讲话中能够提出妥协方案。布坎南在国会讲话中首先炮轰北方的废奴主义者，说他们要为眼前的危机负责，是他们的干涉引起大家对南方奴隶起义的担心。跟着下来，布坎南又要求南方人接受林肯当选总统的现实。布坎南说，任何一个美国公民按照选举程序当选美国总统都不应该成为联邦解体的起因。布坎南宣称根据宪法，任何州都无权退出联邦， 但是他同时承认，如果哪一个州执意退出，联邦政府亦无计可施。保坎南说，归根到底，我们的联邦是以民意为基础，绝不能够靠内战的鲜血来维系。如果联邦不能够活在人民心中，就终将灭亡。布坎南建议国会就奴隶制问题提出一项宪法修正案。他说修正案应该承认蓄奴州奴隶主对奴隶的所有权，在新增领土成为正式的州以前，这种权利亦应该受到保护。修正案还要取消各州干涉将逃跑奴隶送还奴隶主的立法。支持保坎南的讲话，北方人不喜欢他面对国家分裂所表现出来的联邦政府的无能为力，而同时退出联邦违宪的讲法又使南方人难以接受。保坎南的讲话没有收到任何效果。过了没几耐，南卡罗来纳州就召开退出联邦的特别大会。大会代表投票决定去留，结果其实早就有所决定。大会的一个委员会负责撰写退出联邦的决议案。决议案简明的宣布，南卡罗来纳州人民决定终止1788年接受美国宪法的契约，南卡罗来纳州与联邦之间的关系正式结束。特别委员会1860年12月20号向大会提交了这份决议案，大会代表没有举行任何辩论，立即投票表决，结果一致通过。南卡罗来纳州虽然退出了联邦，但是当地属于联邦政府的财产要怎样处理？南卡罗来纳州如今又是一个怎样的身份？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流行美语。Michael 这个美国学生由于各方面的压力实在太大，所以这排的情绪就不是那么好。今天他就想去找李华一起出去放松一下。现在他正在敲门去找李华。Michael 就会教李华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to play hockey 和 to snap。
欸 Michael, 你在这里做什么？你不是要上堂吗？
Yes, I'm supposed to be in class right now.But I didn't read the assignment for class today, and I just don't feel like going, so I decided to play hooky.
你真是得意了，没看上堂的资料就不想去上堂，还想在家玩什么游戏？什么是 hooky?
No, to play hooky means to skip class. Play is spelled P-L-A-Y, hooky, H-O-O-K-Y.
哦，原来 to play hooky 是指逃学、旷课。我还以为是玩什么游戏。 Michael, 你要不要进来坐下？
Actually, I was going to go to the student center to hang out and have lunch. I was wondering if you wanted to come with me, Li Hua.
你想去学生中心那里看看，然后再吃晏午？好啊，我跟你一起去。我本来就要去吃饭，不过我只得一个钟头而已，下午我要去上班。
It seems like you have been working a lot lately. I have an idea. Why don't you call into work and tell them you're sick?You can also play hooky from work.
我最近做嘢好忙。 Michael, 你意思是叫我打电话去做嘢那里说我病了，这样就可以不用去上班。哦，这个都可以说是 to play hooky.
Yes, you can play hooky from school or work.
不行，我做嘢的地方星期一是最忙的，而且上个星期我真是病了，请了两日假。 I don't want to play hooky from work. 我说得对不对， Michael?
Yes, very good. I guess you'd better go to work then. It's too bad I can't spend more time with you. Oh well, If you only have an hour for lunch, we'd better hurry.
唔使咁心急，一个钟头够晒噶啦。等我攞件褛先啦。Michael， 你真系好彩啦，唔似得我有咁多压力。我要自己赚钱交学费，又要养自己，你就可以随便 play hooky， 我就唔得啦。
Hey， I may play hooky once in a while， but I usually study hard。Do you think I don't feel any pressure to get good grades? If I don't do well, I won't get a good job later on.
你做乜咁嬲啫？我知道你唔系时时逃学，你都唔使发咁大脾气噶。
I'm sorry, Li Hua. I didn't mean to snap at you. It's just that, well, right now I'm really stressed. That's part of the reason why I didn't go to class today.
唔紧要，我知道你最近压力好大。你话 I didn't mean to snap at you， 呢个系咩意思啊？系咪指你好嬲咁同我讲嘢啊
？Yes， snap， S N A P。To snap at someone means to yell at someone or to talk to them in an angry way.
To snap at someone 就系对某个人好大声或者好嬲咁同佢讲说话。Michael， 你一般都唔系对人咁样讲嘢噶。我谂可能你最近压力真系好大啦。
Yeah. But that's no excuse for snapping at you. I know you didn't mean to make me angry.
唔紧要，人人都有情绪唔好嘅时候噶啦。Michael， 我以前好似听到有人用过 to snap at someone， 但系就唔系好清楚佢嘅意思。有一次有个细路仔话佢打烂咗一啲嘢。
His mother must have snapped at him when he broke something at home.
哦，系啊，佢话佢妈妈闹佢，因为佢打烂咗个花樽。但系 Michael。呢度嘅 snap 系过去式，咁点拼啊
？Past tense for snap is snapped, S N A P P E D. I can say I snapped at you, but I apologized.
哎呀，弊啦，够钟，我要去翻工啦。See you later, Michael.
Okay, bye, Liu Hua.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又从 Michael 嗰度啦，学到咗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分别就系 to play hockey。意思就是解逃學和揸病不去上班。另一个就是 to snap， 就是指对其他人大声嗌，好嬲地对某一个人讲嘢。好了，今次的流行美语的节目时间又够了，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拜拜。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